好，我们接着早上哈。早上我们点出了一些关键的地方 这里面讲说，在四十二颂里面有谈到，观察不可得。我们早上有谈观察不可得，好，那这个范文里面谈啥？讲说考察矣。考察矣。所以，我们之所以会，它并没有是一个，没有理由的去否定此彼，而是透过观察、考察，这就是佛法的一个，你要导引到你的真实智慧，其实就点出了一个关键处。好，所以我们在学法里面，其实就要学。那一个观察能力，就是那个抉择能力。我们经常在止观里面谈到毗婆舍那，就是观察，是不是？那只是我们的观察能不能更如理、更深刻，所以我们才会建立起戒定慧三学。所以戒定慧三学，它本身其实最后要达到的是借着止而观。这个就是最后的观察，最彻底的观察，所以整个次第的建立就是为了这个。那现在变成我们如果，这个在《阿含经》里面讲七车经的时候，七部车，他讲说你到涅槃是靠戒、靠定、靠慧，他说都不是，靠七，就是每一个都必要，不是单靠一个。就是你今天从这一个城到这个城，是用七部马车接替而到，接替才到。所以你说你怎么到那个城？说哪一部车都不是。虽然最后一部是那个会，但如果没有前面的六车，你第七车也不可能独立存在。所以这叫做次第。这也是一种从。客观的对法的存在的一种缘起，也建立起道谛的缘起，就修行的缘起。一个是事实存在的缘起，乃至你要从世间成就出世间的功德，也是要有条件，而这个条件就是七车次第成就。好，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经常为什么我们刚早上一谈，就是说。透过我们的学习，我们开始从一开始，之前我们谈到八正道，一开始是建立正见，而这个正见的具体完成是在以正念、正定、无漏慧才去证明当初的正见。我们现在是不是透过思维，透过文思修？那这个文思修还未必真实，必须要去证得，是不是？那你就像那个经论里面讲啊，你能不能离开世间智？你能不能利用世间智？你能不能以世间智证得出世间智？怎么证？世间之世间如何感应出世间？离开世间如何有出世间？用世间啊，世间都是有漏的，如何得无漏智慧？这样会不会矛盾哈？没有的话，那我现在我不能一下子崩证得无漏智，不可能。可是我用有漏的智慧，如何证得无漏智？有漏就有漏，怎么会无漏？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什么叫智，对不对？你所谓的有漏智、无漏智，本身不是一个叫自信法，叫有漏。 如果有一个，所以这个你看我们在思考法义啊，本身都必须用缘起法。如果智慧世间智，本身自信就叫世间智，你永远都无法成为出世间智，是不是？所谓世间智，不过就是我们对这个不能如实了解。好、哦，所以你看哦，在楞严经里面，见闻觉知，离开见闻觉知不能解脱啊，执着见闻觉知也不能解脱啊。那我们就利用见闻觉知反观，所以叫反闻闻自性，反观观自性，是不是这样？他就利用见闻觉知了解见闻觉知。最重要的是对这个本，因为他本身见闻觉知是不是因为我迷失才有世间妄想凡夫的见闻觉知？但可是这个见闻觉知本身是不是也是缘起的？所以只要了解见闻觉知的缘起真相，这个见闻觉知就从凡夫变成圣者，是吧？因为他并没有本，就是我们现在的见闻觉知，如果本质就是凡夫，就是凡夫，你怎么修都没用。问题是我们的见闻觉知本身是不是本身是什么性相空寂？也就是说，凡夫跟圣者是不是平等？凡夫的见闻觉知是不是性相空寂？圣者的见闻觉知是不是性相空寂？差在哪里？迷跟觉。所以我只要学会方法，反观观自性，反闻闻自性，我就是观察见闻觉知，因为它本质就在，所以我们才讲说众生皆有佛性。如果我们众生跟佛的本质有根本差别，你就永远是众生，佛永远是佛。问题是它本质没差别，一切缘起法都性相空寂，凡夫地也是如此。所以你不需往外求，你只要反观，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在问你们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被我的语言啊引导你掉入对世间智跟出世间智的一种决然的隔离。这个你也诶奇怪，因为一听就知道中计，看你们那个表情就就这掉了。第一个，你对世间智跟出世间智已经把它断然切开，这个断然切开就答案就完全跑掉了，是吧？是不是？这又是一个观点。这个我们如果这个基本观点没有的话，你修行就你讲哪一边都出问题啦。所以包括我现在问答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也是依缘起的道理？因为世间智是缘起的，所以它本质跟出世间智没有断然的分隔，只在于我如何觉悟它。觉悟它，世间智就是转世成智，是不是在这里？那因此我们在理解佛法当中，整个佛法从世间，我们开始，我们现在是不是利用我们凡夫的世间智在听法？所以会不会带着凡夫的认知？我告诉你，那是免不了的，免不了的。问题我们现在，这很重要啊。当如果我们听的法不懂得反观，所以为什么楞严经讲说一切什么这个同一个解脱的啊，就同一个涅槃门的，为什么同一涅槃都是这条路，都是这条路？也就是说你除回头去观察自己之外没有路。他讲反闻闻自性是同一个涅槃门，其实并不是观世音菩萨的 门是大家要修的，其实是那个原则啦。因为不管你是反文文字性、反官方自信什么，因为有五十圆通，对不对？对，二十五了，反正对，我的二十五，再要讲讲二十五圆通，其实原则一样，二十五圆通就是一圆通。所以虽然在楞严经里面特举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其实你不能落到那一边，你要掌握的是整个楞严经所给你的这个核心法则，这才是同一涅槃门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就是说整个学习法的东西，从你闻，你现在是凡夫，但不是另外寻求解脱，它是给你，我们现在凡夫，但无妨于你只要懂得观察，并不是离开凡夫心另外去找一个解脱之，那你现在就是凡夫吧。问题它只是给你智慧，而且就用你现在的脑筋，那你现在脑筋是不是带着凡夫的观念？没错，但它可以怎么样良性循环，就是利用你现在，而且就在利用你现在对你现在的这样的缘起身心去观察掉了，而这个观察当中，你会慢慢增长智慧，远离愚痴。虽然不是一下子，除非你术士善根了，很强，但你只要开始一步一分一分的往内观察缘起，这个智慧就从这里生，给你正确的观察角度就好了。就是你开始怎么样，会荡向潜质，虽然不是一下子荡向潜质，只因为你会做正确判断，是不是一些疑惑慢慢会看清楚，因为你是从缘起，因为你的缘起能看到多深，但不可能一下彻底究竟实相，你不大彻底，但因为你从缘起，是不是有些自信值会慢慢远离，因为你是从缘起的嘛。我们所有的执着是从于缘起当中迷失缘起，产生自信执为根源。那我现在刚把它倒过来，我就引导你一分一分的开始从缘起观察，那这个就开始产生良性循环。好，那这样回头，那假如我们没有观这一条路，那就永远也不可能了，懂吧？离开这一条路就没有其他路，这叫不二法门，不要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知见，是不是透过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凡夫的知见做什么？如理思维，听闻正法，如理思维，这就我们常讲，就是色大论想的，就是法界等流，依这个法的实相意，顺他的等流，跟他要一样。那如果离开这个所学法，就跟世间法会相同了。所以我们叫知见建立起来以后，开始就安排怎么样戒，因为为了要达到后头的正念正定，所以一开始这个缘起法的知见就会透在你的戒定慧三学，或者你就算持戒未必是佛法的戒。所以有人在持戒持持，有人修定修定走到外道去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缺少佛法正知见。你虽好药，你不一定会持，你会走到外道，你会走到人天，你不知道他这个持这一切戒定慧三学的原则，何谓为三真上学，何谓为八正道，因为它 中间的正知见不同的。那这个正知见是在这里不断反复增上，到最后正念正定才正得无漏慧。所以前后贯通，我们之前是用理解的，后面是用印证的，但这中间的本质思想是不是一直贯穿，而且是那个知见是越来越清净，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八正道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反复跟大家提的，就是你现在的行持有没有依着这一条路，如果没有，那你就不是在佛道上，因为它更无余道的。所以我才会一直反复跟大家提，就是我们可以学佛学很久，也很虔诚很用功，你只要问到他这一点不懂，难道还有第二条路？没有啊，就更无余道了。可是问题你不知道啊，什么叫佛法的真上戒学，你就别不出世间戒跟出世间戒佛戒的差别了。你修禅定却别不出，那这个跟世间法有什么差别？像我们家念佛往生，那你念信我则得永生，那不同一样，是不是？那我念耶稣基督跟念你有什么差别？难道只有因为声音不同？嗯，不是，但你别不出来啊，是不是？你用信心，难道这个信，那就没差别，只是声音差别而已啊。一个是阿弥陀佛，一个是耶稣基督，南无耶稣基督。那反正都是信我者得永生，你怎么变？念耶稣基督没有那个清净厌离啊，清净的厌离来自于缘起法，对不对？他们就信，因为反正这个世间也是上帝创的，你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老板是他，对啊，反正好坏都是他创的。但我们现在是业力感应的，我们还知道源头在哪里，我们懂得观照，而这个观照的技巧就是缘起，所以其他宗教没这个东西啊。所以真正往生的关键其实在哪里？四圣地苦集灭道，起头点在苦地，它是见智无间，所以我们是从苦集了解灭道。所以厌离娑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这个厌离如果没有智慧，你不容易厌离彻底，不容易厌离彻底，你就会生世间自我身心的爱着。那我们不是之前谈过，你这份爱取有就会生老死，你不可能去感应净土。所以这一份我们当然不是、啊、那这样我们现在念佛很多人讲的经典这样讲，经典就是这个精神啊，只是我们从容易把四圣谛讲得太玄妙了，不是，它就一个很实际的，随着我们建立的知见开始如实观察。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念佛者很多是厌离外在世间，不厌离自己。那真正的念佛者，他是感受这份根深世间来自于我的无明爱着，所以他不但厌离世间，他厌离那个这个世间为什么这样形成？因为我这个颠倒心形成这个世间，所以我应该是这个讨厌，不是，是觉悟。我因为愚痴无明造作世间，因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造，所以他会从这里改。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这个观念没有在修行当中，没事的时候能厌离，有事的时候就跟你根本的挂碍冲突了。你所有的修行如果是建立在自我爱着，走到最后你就会恐惧。你如果修行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自我才是我轮回的根源，那你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是爱我来修行，我是观我来修行，两个味道走到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了。但我们现在在谈走这一条路的不多，是不是？走这条路的不多，哎，所以我们那个正见的养成，现在我们就培养这个正见嘛。这个观念会落到你会让每个你修的一切善法，就像《金刚经》说的，一切法是佛法。 一切法就转为佛法。那没有的话，一切佛法就跟世间法没差别。所以这里面第四十二颂里面有谈到的，最主要是那个观察，而这个观察是我们现在正在培养的之间。所以因此我们在学习当中，也就是念念都是在长养这个观察能力。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学习当中，包括佛门的很多教育，其实它的主轴精神就是先第一步就是建立知见，而且真正的建立他知见，让他能抉择，这是教育者的宗旨。你不能说啊，大家乖乖听完，我们不是这样啊。照理讲，你听完了，那你会不会？不会，零。凡是不会就是零。我听了很多，当然修点福报。那论，我听了很多人教我怎么游泳，我听很多他没听哦，啊你会不会游？不会，完了，两个碰到船翻了，我听很多呢，他没听呢，怎么可以一起死？很抱歉，不管你听多少，反正不会游泳都该死。真不公平，很公平哦。如果你听很多，加上练习，你可能会学得比较快，会游泳。偏偏你听很多，但你还是不会游，所以碰到这个难的时候，你该死还是死？何况你没听，听了也没用，你没有真正学技巧。所以真正的佛法教育，是不是就抓这个核心？你会吗？不会，重来，再来。所以教育本身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不管你讲何经何论，就是要建立这个八正道的正见，然后开始下一步引导他如说行。其实他就这样而已。但我们现在有没有往这边导引？我们可以排很多课，但重点是你不要忘失。就像说我可以让医生检查吃很多药，但一个最终目的病要好，那么把他吃了很多就忘了那我干嘛吃那么多药？大家都这样吃呢，这我也忘了为什么来医院呢？为什么吃那么多药？因为大家都这样吃吃的目的是忘了，因为他不忘了他病痛。否则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一个真正道性勇猛的，你说他就做，做完他就问，怎么没效？就这样，怎么没效？就像医生叫我吃，我就吃，吃一阵子，怎么没效？一定问这个，不会在治疗过程当中迷失他的宗旨。怎么没效？而且时间越来越短呢。像我们这恍惚之间过了三十来年的出家生活，剩下多少还一事无成？我剩下总共吃药的时间剩下这些，很明显看到病都没什么征兆，好的征兆，那当然紧张啊。如果你把它当实际事在思考，就完全不同。好。这时候在文法就开始去无存精。以前我们刚开始上课都要开场白，哈啦哈啦一阵子，以后你学法就不听这个，甚至就很少听啊，就把自己以后能不能有空，我的问题能不能帮我回答，就只想赶快解决问题，那个学习态度就开始改变了。生死未了，炉上烤皮，就这样。为什么？因为快无常了无常来了就继续轮回下次来活法已经变了，那剩下的时间就这些了，所以那个紧迫感就一直出来，因为现实。那如何心开意解？如何如说行？因为想如说行，问题是说都还疑惑是这样吗？ 真的这样吗？念佛可以往生吗？阿弥陀真的可以吗？你早点问，你不要到临终，阿弥陀真的可以去吗？啪啪，早不问。你要不要早点问？你现在问，你拿到叫我从不讲讲无量寿经，再讲给你听，你讲你听不完就死了。你早应该要心开意解的，你心开意解念佛力跟没心开意解念佛力不一样，对不对？我已经知道我的家，我知道这里不究竟，这个心一旦确定，回家的心就确定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就这个道理，是不是就是我？你看，我从这个颂里面点出，就算观察。所以修行的到最后就是建立那一份抉择的智，不是吗？一句话，那问题，你如果了解这个东西，你就不会跟凡夫一样，怎么样？掉入这种取舍当中，不当的取舍。他说：“智者谁肯说啊？”真正有智慧，总会掉入此彼当中追逐啊，做那个无意义的戏论。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戏论了吧？凡圣谈那些啊，跟生死无关的，跟诸法实相无关的，不会增长智慧的，一概不管你多慎动、多庄严、多怎么装饰它，反正戏论就戏论，因为没用就是没用。你就算把这个药包装得很好，凡是不能治病的就拿掉，就这样。所以那个修行的果断力也就出来，凡戏论不用，要用拿实在的。所以不在外面的花俏，不在大小多寡，不在这些，就在于真实。好，我们接着看43哈，法无生无我，自悟入实性，常无常等相，皆由心起见。好，就是说，若法无生无我，自悟入这个真实性啊，这个真实性不是自信见的这个真实，而是那个实相的意思哈。哎，那常无常等相啊，都是由心起见的。那我们看那个其他的，诸有不依止啊，诸有不依止，就是说我不会执着有，我会认定，我会了解如幻有，但我所有自信有从不依止，我不执取。好，不依止执我或世间，呜呼，是被常无常等见夺哈。就是说执我或世间啊，呜呼，是被常无常等见夺。你看第二个，诸不许缘起，着我及世间啊，哎，彼遭常无常恶见等所劫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这个道理啊，诸有不依止，我刚才的解释是不是所有有执着啊，我们应该有不执着，这是从文字上。但他这个文的话，应该如果配合前面，就是说，如果不依止佛法，应该配合障恶的理解的，这样听懂吗？障恶是诸不许缘起，就是不依缘起，所以障依应该讲诸有不依止，这个有就是有众生不依止缘起法的意思。那如果我们不看其他，诸有不依止，就是我们正常不要执着有性，听到吗？不要执着有自信见。但如果我们配合障恶的话，这个诸有的意思就是不依止什么？不知依止缘起法的意思。啊，那不依止不许诸不许缘起，就是不认定一切缘起法的。所以这个颂里面是以障恶比较清楚，就是说，如果你不依着缘起法，着我或世间，必遭常跟无常恶见所劫，是不是？那当然，这个讲法跟汉的时候，这个颂倒是意思比较靠近啊，就是说，法无生无我，自悟入实性啊。 那如果你有常无常等相，都是由你起来的，因为实际上没有常无常。所以我们要讲说，那仗义啊，诸有不一子啊，所以因为他这个中间没有明显讲不一子什么，所以在解读上会比较有岔开来。但基本上，就算我们岔开来，有没有违背他的缘起义，不会影响。但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借着障恶这个解释，就知道诸有不一子什么一子佛法正义者，就会产生我跟世间的执着。这些都是因为你被常跟无常所欺骗了，你掉入这种常无常间。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谈常，我们知道那无常呢？无常啊，无常不能止啊。我们讲说，如果呜呼被常见所夺，那当然好。呜呼被常无常等见夺，嗯，无常也不行，那我们不是观无常吗？无常，我们不是常乐我净，对不对？所以我们观察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观无常苦空无我？观，可是无常又被骂，那要不要观无常？那这里讲说无常，我们要观的无常跟这边要破斥的无常差在哪里？嗯，也可以这么说，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观无常会不会有问题？很多人观无常是出问题的，所以观无常一旦出问题，会有那种得失心的。修无常观会越来越消极，受这个无常观的影响，人会有一种忧悲的苦恼。为什么？这么一个世间被无常给夺，而不是解脱的，因为他认为有无常夺他所爱。好，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看无常？中论里面有谈，有谈什么？若人论义时，各有所执，离于空义，而问答者，皆不成问答，具义同疑啊，都是一样，必须要被质疑的。就是说，就在讨论当中啊，各有所执，一个执常，一个执无常，差在哪里？离以空义，因为他们不管讲常无常，离以空义，而问答者在那里讨论了都没用，因为问题都一样，是吧？离以空义而问答者，皆不成问答，反正都是无意义的。问答是不是要开显真意？可是因为两个都愚痴，你这么弄出来也没用，反正两个都值得疑惑，没有答案。反正你谈的跟事实也无关。后来中论里面有谈，问者若意说其过，不依于空而说诸法，说诸法无常，则不明问难。比如说我现在要问你讲常是错，我要问那你，我问你，啊！但我在说你讲常有过失，却不依于空而说诸法无常，则不明问难。为什么？你都自己都难了，还要问难？你自己尚且在难中，你问人家难，是不是？是不是？你只是踩另外一个立场否定人而已啊，你也不一定对哦。常是错，你的无常也错，因为你无法从缘起空义去安立无常，对。 所以这个无常，常跟无常，所以当我们在火定常的时候，那无常是什么一个法？是另外一个法。什么叫无常？你们认为比较简单的，什么叫无常？哎，等一下，后面前面还可以，后面这个就要留意了。嗯，不是，这个要留意，常中有无常，无常中有常，这里面两个都案例的。常中有无常，变成常有没有？有，还有无常，两个都有。刚才你前面讲的无常是常法不可得。不可得，没有常，没有常，更不可能常中含无常，对不对？一世间假案例，在某个场合，这叫常，一时稳定，但都不可得。不可得的常法，不可能含色，常都不可得，更不可能常中含无常，因为常都已经不可得，如何以常含无常？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常法之为常法，是合因缘说常法，所以遍看一切法因缘生，常法不可得，所以讲无常，无其常，不是另有无常，是常不可得，不是另外有空，是一切法自性不可得，方便说空，不是离开缘起另安立空，是不是这样？好吧，我为什么讲无常？因为找不到常啊。我为什么讲空？因为自性不可得啊。所以我空的是吧？空那个本来就不存在的自性，因为自体法、自性法没有过啊。所以我只是空那个从来不存在的自性法。所以我讲无自性，其实就是空意。所以我空就是，让我们不掉入一个虚假的自信执着，所以我常早上讲说，空其实是一种觉悟意，它并没有坏任何法，因为那个它所坏的法本来就不在了，性相空寂。对，好。我们在讲生灭的时候啊，中论里面讲生是生不可得，所以我们这个生是一缘七法相依待安立生，非实生，既非实生，哪有实灭？所以妄此为生，妄彼为灭，所以实就像说，我来上课，我上完回去，那我们再在常住讲，师父去上课，上完课回来，我们这边是我来去，那边是去来，那这不就是说出我？可是相望不同，所以我们讲生，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我们在佛法里面经常讲刹那生灭，对不对？有没有生灭？可是你讲刹那。因为刹那生灭，就算你用刹那表示极短暂，那是方便描述。刹那生灭的意思，其实真正的本意是无生灭，是有一时相望而安立的生灭，一时因缘生灭的生灭，没有时生时灭。所以我们讲刹那，其实就要讲不住。既然不住，何来有刹那生刹那灭？所以我们在讲这句话，讲刹那生灭，其实是要描述什么？一切法无不定，无住。那既然是无住，所谓的生从没真实生，它是一时变化。所以我们要讲说，讲刹那生灭，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就认为其实大部分没生灭，但短暂有生有灭。可是只要有短暂有生灭，就是有了。但佛法是毕竟空， 所以我们讲刹那生灭的意思是讲无助，那无助的本身就是不是真实生灭，所以讲刹那生灭是要表达它的迅速千变变化不安，从没安住。所以即便讲刹那是要帮助你理解极为短暂，那其实极为短暂，那如果误解的话，就算你讲我极短暂有生灭都违背佛法，因为不可得，连短暂都不曾真实存在，所以很多就解错了。所以我们讲生讲灭，所以我常举例的这个杯子，忘水喝了水灭了，忘杯子的空，我喝了水，水灭的空生了。忘我的，我现在来，我是生还是死？假如我是往生极乐的时候，我这里是慢慢死，那边是慢慢生，不是吗？所以要是不了解这个道理，哎呀我快死了，你不是想往生吗？你应该讲说我快生了，结果我们现在就说要求生净土，我快死了，你是想去不想去啦？所以这一点就马上知道大家的有一种问题啊，有正常念佛的，我终于快生了，应该是这样想，那现在念佛我快死了，那你这是想留娑婆还是要往生净土？你如果忘娑忘净土，我快去了，很高兴，对不对？我快脱离苦海了。可是我们现在就是，然后我要求生净土，我快死了，懂？你就知道露出马脚了。其实你喜欢娑婆，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生灭的时候，我发觉从某个意义讲生叫灭，所以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是不是已有空义依缘起相待而说生灭，中间从无生灭，是不是？这从缘起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生灭生灭其实一个变化而已，因为从没有一法真实生，所以我们看到的生灭是从缘起相论生灭，没有一法存在，所以针对魔一法的生跟灭是不可得的，你必须要安立魔法存在才说它生在灭，问题这个法从来 找不到啊，所以我们只能依世间假名安立这个法这时生，但其实是安立的，因为它只是因缘变化，它没有一个实法，所以我当在讲生灭的时候是依世俗地的方便安立，从没真实法真实存在过，因为它是因缘的。哎，因它意义一样啊。无碍的啊。不能单独说。好，你认为说常中有无常，那请问这个常到底有没有？那所以说你就不会讲常中有无常啊？你认为常中有无常是应该先肯定有常背后包着无常？是互相关带的。但你不能空中含有，你现在讲空中含有的语词是不是落入有空跟有，否则的话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一个法当中依词义为空，依词义为有，这时候我们讲说含容的意思并不是有空有有，而是这个东西观待为空义，观待为有义，并不是有空含有，懂吗？比如说一个缘起，从这个依他起如幻有，从本质不可得，是不是？我们是从缘起当中，从这边去说这个角度叫有，这个角度叫无。就像我早上讲，为什么有缘起，为什么无缘起？因为从他如幻我们讲有，从自性不可得讲无，这是一个对一个缘起的解读，而不是实有空含着有，或是有含着空，没有这个东西。对，所以可是我们在语词上描述尽量要留意一下，因为你讲的是 你又就像那个中论里面谈，无蕴中有我，我中有无蕴，没有啊，都不可得，无蕴也不可得，我也不可得啊。所以如果你认为我中有无蕴，蕴中有无我，那个都不对。你如果认为它有，我们在语词上，空无常中有无常，主词是什么？是常。主词的常具有包含无常的意，所以这个主词法一旦立，就出问题了。所以它本身是我们讲常无常都不可得，是妄安立而安常。所以你可以讲说，在一个认知当中，可以显现二种意。一个在一个缘起当中可以显现妙有真空意，而不是有空含有，常含无常，无常含常。对，对呀、啊。嗯，因为你如果对，因为你在缘起义里面显，你在缘起义里面显常无常义，但并没有常这个东西含一个，因为你如果常有含，就是必须要这个法存在去含另外一个法，但所以呢，讲的时候你必须要讲的圆融啊，你必须要讲说，在缘起义当中，依此安就在缘起当中具有有无二义。你知道我这种讲法就比较那个，就是在缘起义当中，妄此说空，妄此说有，并不是空含有或有含空，因为这两个不可得，是缘起义当中可以显出真空妙有义，是在缘起里面显现真空妙有义，并没有一个空，因为空不可得，如何含有？有不可得，如何有不可得？所以空也不是一个法。所以他不肯去喊一个法，而是在缘起义当中可以同时显现妄不同语言，从妙有当中安立有，从自信法当中安立空。所以这个空有二义，常无常义，可以在一个法当中妄什么而安立。对，否则的话我们在语词上当中容易虽然在空却立下两个法，这个就是听者的人会不小心掉入这里，或许我们可以懂，但在听的人就会像有人在讲华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太可怕，我中怎么有你呢？你是你哦，你不要跟我在一块，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没错，法界含色，为什么含色？这个道理你在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务必要了解它的缘起义，或者的话，你一安立我。要安着你，这个时候就不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会产生混乱。所以我们今天在一个法当中，依不同的法可以展现说我无我，空有常无常，都是依缘起。但因为是依缘起，所以常不可得，无常不可得，空不可得，有不可得，这样的说就会比较清净。那如果不小心的时候，你讲完空义的时候变互相含摄，含摄的时候谁含谁，能含所含，双方就安立出来了，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